各位弟弟爸爸老前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晚收收听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董瑞咪。那听众朋友对弟弟爸爸老前台是对咱的故乡咱的岛联合报告的意见要跟咱提供要跟咱指导的，请你下批来好咱下批的地址是 rainbow 小老鼠88.aet.tw rainbow 小老鼠88.aet.tw。 那今天啦，董瑞咪呢首先来讲一个现代人的现象，看你是不是符合现代人的特征，趣味趣味啦，蒙听蒙听哈。这个现代人呢，无钱的时阵呐，饲猪；那有钱的时阵呢，饲狗；无钱的时阵呢，伫厝里食野菜；有钱的时阵呢，同款是食野菜，唔过呢，伫酒店食野菜；无钱的时阵，伫街仔路骑脚踏车；有钱的时阵呢，是伫客厅骑脚踏车；无钱的时阵，想要结婚。有钱的时阵想要离婚，无钱的时阵娶某兼做秘书，有钱的时阵秘书兼做某，无钱的时阵要加有钱，有钱的时阵阁加无钱。哆来咪看看，敢那家己是恐龙时代的人吼，你是安尼讲啊？应该讲是无钱的人。趣味趣味啊，大家当作笑话来听听。啊，当然有一个伊的这个时代性啊，啊。接下来呢，就来比想讲讲一寡物件，可能会当对台湾的未来吼，较有一个建设性的物件。其实这个并不是新的知识哈，只是呢，到尾啊，敢若两千零八年，瓦人之重要，这个宝贵的循环都无人咧提起啊。那为什么我想再重新？拿起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讲，因为这个311日本的地震，跌出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核能的问题嘛，核能电厂的问题。那这个核能电厂呢，你说好用归好用，可是呢，一发生台积的时候，你谁也管不了，谁也控制不了。那你说真的好用吗？其实哆瑞咪在之前的节目有介绍过，不是真正这么好用啦。咁真正讲协助的电力极真俗嘛，其实还是看感情啦。该成本吼，加念过遐念过哈，遐考过遐考过啊，把这个整个时间轴切到剩下这个在发电的这个其中呢，伊就干嘛讲？干那做成本诶，发电这个电嘛极真俗，其实唔是安尼。你若讲。将一整个核能建设到这个核能，它除役之后，后续的维护都给省了去，那个真是没完没了哎！那比咱人的寿命搁较长的半衰期，啊，做一代做一代做一代以后，这污染嘛还搁存在，而且这所在都无法度搁再使用，这是一个上盖浪费成本的发展的方式啦。那日本地震跌出这个问题，全世界呢，因为这个问题，搁好大家感觉到这种沉积已久的问题又再度浮上台面，所以其他的国家嘛开始上街路、上街头，被呼吁停止协助发展。啊，咱台湾同款，而且咱这个小小的台湾，都有三座即马在营运，第四座底下在等。那问题是讲，咱到底有需要这核子电厂无？那之前甲大家分析过，台湾不是欠电的问题，是供需失衡的问题。这个在尖峰时间、离峰时间失衡的问题，输送的效率的问题。那台湾真的只有核能可以运用吗？其实台湾有关山、有水、有风、有日头，这些方式自然的资源会当使用。嗯，敢那是核电呀，尤其是咱台湾的核电厂，八宝金两座，搁还没营运的这一座，它所处的这个位置呢，拢是伫这不稳定的地带，台湾本身的伫这断层带电管，那这岩盘呢，这所处核能电厂所处的岩盘呢，其实呢，嘛是脆弱的岩盘，唔过咱的这原能委员会甲咱讲，伊是。像爱菩萨坐伫莲州顶管，叫你来问。那我们实地看看东北角台湾的北部，这岩盘真的很坚固吗？坚固的像莲州港块吗？没有哎，它都是沉积岩哎，一挂砂岩，这东西质地它粗糙哎，岩石它松软的岩石，才有那么漂亮的海蚀地形出来啊。 像那些什么蕈状盐呐、啊，还是平台啦，还有豆腐盐呐、啊，丁丁的迄东北角做水的迄种景观出来，那根本不是什么菩萨坐地莲州丁馆呢。那台湾有这么多丰富的资源，其实在2007，应该是2007还是2006年那个时候呢，以前陈水扁执政的时候有一个报告，那好，大家干嘛讲那是一个希望，底下呢再度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台湾一个很宝贵的资源，而且不只是宝贵，台湾的位置呢得天独厚哦。这来源呢是海洋台湾新攻略专题报道，那现在全世界资源都在过度的消耗当中，那使用的能源呢需求越来越多，但是这些消耗呢造成了全球的暖化，所以这个国现在已经都在研究这个水的资源。那这个水的资源呢不只是说这个高低落差产生的这个力道一旦发电，像说一做水库，水库在泄洪的时候这个高低落差一旦发电，这个河流高低落差一旦发电，其实呢海水你说一望无际这样白海水被安怎发电，那其实海水不是像我们看的就是躺在水平面上面没有高低差什么的，那不是像我们看波涛汹涌而已，它里面呢它是活动的，它是在巡回，它在旋转的，我说旋转可能不太恰当，说它在流动。那在台湾边啊最盖有名的是黑潮，相信呢大家在读国高中中学课程里面呢已经有读到黑潮这个字眼，那我们也读到黑潮呢为这台湾那里本啊，因为它经过台湾日本啊带来了相当丰富的渔产，那其实不只是这个好处而已哦，这个洋流它把三四千公尺深的底下的海水呢甚至说几千年的海水啊带往海洋表面，所以呢就有人叫做蓝金啊，解忧给黄金。那这个潮流呢，潮流那是一块发光的金，是一块蓝色的金啊，一折就二生成海水产业。底下黑潮呢可以达到10亿瓦至3亿瓦的发电量，差不多等于是几十座的核能电厂，等于说这个潮流黑潮把这个欠缺能源的台湾啊上一个大礼过来，这是海洋的大礼。联合国在2007年发表的这个气候的报告，它说2100年全球气温的管设施新冠设施冷度到 4.2 度，那到2080年全球呢会有11亿到32亿的人口面临缺水，2亿至6亿人口面临粮食短缺。那现在是2011年，一挂天灾不是在前几年的开始一直在发生吗？那一年比一年更加接更加多，这欠水的所在做大水，啊有水的所在呢，煞变干旱。像讲乌克兰这个大粮仓，是东欧的大粮仓，就发生干旱。澳洲的这种缺水的地方，煞变作淹大水。那断层带跌宕，更不用讲。这些灾害呢，一样一样的在应验。那现在呢，食物、食品这原物料一直在起价，一年一年的在涨价。只有呢，咱台湾能讲只涨不跌，迄是跟国际情形阁无关系吼。人咧讲，伊呢无被讲，人咧去对咧去，这款的情形。啊，因无之前的时阵，拢一直咧美民进动讲啊，这个油价一直在调整，一直在调整。结果家己咧之前的时阵，起价阁愈凶，阁愈厉害。那他们这员工的福利一点也不会减少，成本所有的成本。统统归给消费者，然后他们一定要保有应所无应有的，不是应有，他们所有曾经拥有过的这种福利、这种利益，怎么得不被减？有没有跟大家共提时间？没有，他说是国营事业，国营事业是为了这个民生需求，让人民较好过，不是为着讲一定爱赚偌济钱做目的。不过 台湾这个国营事业台湾中油，它是搜刮民脂民膏肥他自己。假如呢终有一天会有枯竭的时候，大家都在找替代能源，其实大家都穿在蛋，它一定会被抽干，造这种消耗的速度。可是替代能源在哪里？有人用再生能源、生殖能源，用日头，有人用风，有人用水。那在台湾呢，四面环海，这算是台湾的上盖好的一个优点。台湾上盖优利的所在，那这也借主管有可能以这下半世纪啊变成明星产业哦。其他国家都一直在研究，很多国家虽然技术还不是那么的成熟，但是总有一天它会成熟。那咱美景类的爱未雨绸缪点，不是讲单薄的时阵啊，再来想办法。迄时阵已经未富啊，那咱先来看这洋流是安怎形成哈？这地球南北两极这两端呐、啊，冰洋起的时阵，它的温度是很低的嘛，就冷的水。那因为它冷，所以密度大，所以它就下沉，沉到海的深处去。然后呢，地球也自转，它受到这个自转的影响，等形成一个的大洋性的环流。那环流绕行一圈呢，差不多按五千年的时间，在这西太平洋，西过台湾的东花、日本、阿拉斯加了后，再折回往南，阁经过夏威夷。那这个对数千年前，真古早、真古早的已经形成的自然水体啊，经过台湾东花的时阵，那咱台湾呢这边有受到大陆棚边缘地形效应、甲表层强烈的黑潮运动影响呢，所以这股永生流变成把三四千公尺深的海水呢，那往上推，带到三四百公尺的所在，甚至是海洋的表面。这深海里面的水啊，这股千年的古海水呢，就是俗称的深层海水，因为光线无法进行光合作用，所以呢，具备了低温、洁净，而且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尽管的营养分，而且病原菌警戒，它的水是很干净的。因为水分子呢，它非常的小，适合人吸收，会当做做这种产品，小工饮用水、制油啊、做化妆品、健康食品、加农渔水产等原料，等等三业的原料。在夏威夷跟日本、啊、比台湾更早发展这深层海水产业。那在台湾呢，我们应该是要急起直追，我们的环境比他们更适合。怎么说呢？这汉语大学的研发长呢，李选士就说，台湾东部的深层海水品质更加好，使台湾的产业发展呢更具有竞争力，更是站在有利的地位。所以行政院呢，他在2005年一的核定深层海洋资源利用跟产业发展政策，一的想要催生这个深层海水产业，提供食品、农业、水产养殖、能源资源、健康美容、医疗传产等创新发展的机会。而、工业技术研究院的在2000年里呢，的已经跟一些民间的厂商呢成立这个深层海水产业技术研发联盟。啊，目前呢，咱对这个深层海水利用还是使用在饮用跟生物科技方面，包括深层海水包装水啊，反正有一些业者都已经很打拼在研发深层海水利用。你可能不只是说饮用而已哦，好像说瓶装水，那他们也用这个深层海水来养殖，就讲起台湾鲷鱼啊、高亢啊、黑啊、啦、藻类啊，或者是说化妆品啊，被开拓国内外的市场。那这是表面上我们可以看到的利用方式。那其实呢，还有一个更好、更棒的礼物，其实就是发电。根据研究呢，经过台湾的黑潮，在这绿岛海域跟苏澳的外海啦，一秒钟流速是 一点四到一点六公尺，也相当快，一秒流1.4到1.6公尺，而且它的深度很浅哦。你猜猜看，它只有30公尺左右，也能量高达每一平方公尺1.2到2.1千瓦。还有一个好处的是，它的流速流向那就稳定，不会说一下子强一下子弱，一下往这边一下往那边，你可能没有办法拿捏琢磨它。但不过经过台湾的黑潮呢，非常的稳定。那就讲高给来讲，经过高给绿岛的黑潮能会当达到1到3 GW 发电装置的容量，所以这规模就等于几啊座核子发电厂的能量。而且呢，最大的优势的工，它不用去买什么原料，它也没有什么废弃物处理的问题。台湾呢，能源90%是靠进口。虽然讲咱有在在国外找油田，新的油田跟其他国家的合作，不过一旦我们能够利用黑潮发电，就不用讲对外国的能源这样要依赖，而且还可以降低我们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提升我们的国际形象，而且具有国际政经战略利益。而且世纪是水资源的世代，黑潮呢为台湾送上新世纪明星产业。黑潮呢是我们台湾得天独厚的，上天赐给我们的最高宝贵礼物啦。我感觉说我们有这么好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去开发、一直要向国外买这个能源，然后一直想要发电核子能源，这么不好用，这么不安全，后患无穷的东西，为什么要一直给它发电？而台湾有这么好的水资源，这种不用什么原料的成本、不用后续的这种废弃物处理的能源，又不会制造二氧化碳，为什么不积极的努力的去开发它？
我是去挖掘，我特别的好看，我需要挖掘后，我不要特别好。
那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海洋深层矿泉水、哦、可能也喝过了，那知道说它对这个身体有非常大的好处、啊、包括谈到说的就是它非常的干净，它有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然后它含菌量非常非常的少，所以呢人说深层海洋水啊叫做阳光无法眷顾的宝贝、哦、我觉得这种称号。那什么叫做深层海水，也广义的定义是说蕴藏在这海面200公尺以下的这些水，因为没有光线的穿透，无法到进行光合作用，所以没有动植物分解元素在的，才会那么那么的干净。那在台湾沿岸所汲取到的深层海水是清理以前的古早真古早的海水、哦、就是工业革命以前的水，完全没受到污染。那因为这种洋流的运动，地球自转的运动，再加上咱台湾这个地形有这个大陆棚边缘的这个效应，所以呢它距离台湾的海岸相当的近。而且1972年的时候，第一条人造卫星的卫星影像显示说台湾的东南海岸以及这彭家附近呢有这永生流，而这股永生流把千年古水送到我们的岸边来，等于送到我们的门口靠来要给我们用啦。那经过卫星影像的解析啦，全球其实很多地方都有永生流，海洋都有永生流，包括智利的沿海啦，美国的加州西岸啦，还有非洲的西岸。不过我们台湾的这是透过黑潮跟地形的效应，这个的永生流离我们的海岸非常的近，是台湾上盖得天独厚的地方，最符合工程开发效益的国家。你看我们台湾，人说台湾是宝岛，一点都不夸张，净沙瓦沙还有海洋带来的大礼物，只是呢咱都不知道怎么来用。那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深层海洋水也喝处，不只是说拿来做矿泉水，还做保健的食品，做化妆品，甚至呢说它具有疗效。那在养殖业方面呢，它也出现了相当奇特的效用。在台湾呢，在高亢的养殖已经过了这个结束了嘛齁。那从1994年料澳开始，有长达10年的时间，台湾出现一个金鸡怪现象，所有受精的九孔苗呢都没有办法孵育成长，孵育率降到不到一成。业者呢都怀疑是自己受到污染，可是经过测试啊，水质也没有问题耶。那么这个台湾的九孔养殖业呢，主要开始慢慢转移到中国、哦、那个是产值将近新台币10亿元哦。不过过了没几年，同样的问题再度发生，没有办法再孵育成功耶，之后再转移阵地去海南岛，到尾啊没几年又开始养不活了，这养殖场呢再大举迁移去泰国，这些水呢都出现了问题了，想要养殖没办法成功。结果有一个华人的养殖场一开始用深层海水来孵育九孔苗，结果一把一粒受精九孔苗呢放进去水里，不到一秒半就孵育成功，而且存活率高达90%。用这个例子来看，就知道说深层海洋水的确有一种独到的地方。那他们就试着用这化学组合方式来合成深层海洋水、哦、有什么咸分那就来放什么咸分，结果呢他们把受精的九孔苗放进去，不仅呢结婚半斤了都没有孵出来，而且存活率相当的低、哦、他孵出来的时间拉到这么长，在深层海洋水不用一秒半他就孵出来，可是呢在合成的这种深层海水里面一分半钟都还没孵化成功。所以呢我们还没有解开它的奥秘、啊、没有办法用人工的合成，我们没办法 去模仿上帝的杰作。那今天呢，来介绍不是说着重在于这个食用方面，在养殖方面，而是在能源方面。在2007年的时候呢，是政院的艺术来开发这个能源，开启台湾具有全球最强最干净的能源的保障。这种一秒钟流速一公尺的这宽这么强的洋流，你给它放大变成了150公里，你来看这么大的一股洪流，它不只是影响了海洋的流动，甚至将来会影响到人类的文化，创造人类的历史的一股大洪流。那些东西是2007年哈，那个经济部，行政院经济部的想要做这个黑潮发电的试验，那时候呢，有一个报告，一个计划就是要成立这绿岛成立黑潮先导型电厂开发，差不多要用3至5年的时间，用4大方向来扶持国家型能源，打算呢，先调查海域的水文跟生态环境跟监测，生态环境调查跟监测，来借由国际合作模式呢，跟日本啊、欧盟、美国等等的研究单位的合作，并且跟出讲台大、新大、东京地大、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等等的合作机构来合作。那迄阵呢，计划啊，目标的是讲，有可能台湾变作全球第一个拥有海下涡轮发电厂的国家。除了国际合作之外，更重要的是建立台湾设计跟分析的能力，成立产业联盟跟扶植业界建立产品研制技术跟能量，然后和国内造船业合作开发涡轮机组平台，然后建立国内大水深结构物架设跟布放技术。好，这是一连串的相关的发展，不仅是说成功的话可以减少那些能源依赖度，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还可以带动国内的这种技术的发展、产业的发展。这如果技术可以成功，这是比做船还要更有利的哦。那像如果说能够发电的话，那这种配线技术啊，也是我们国内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去发电相关的技术。因为呢，在这个绿岛附近这深度400公尺以来啊，这种水下工程技术在欧美已经发展了非常的成功啊。那现在要起的是说，到底在这水流转动之下可以转变多少电能，要上回台湾本岛要怎么做，我们不接触过，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去发展相关的技术。所以这个去做下去的话，会提升很多台湾的这种技术，这种高难度大型作业、大型工业中技术啊。这个计划当时候是何美月在做经济部长的时候，可是呢，现在民进党没在执政啊。依在很兴奋的想要研究这个海洋发电的这个能量，来节省那点能源成本。啊，不知道说这么好的一个计划，这么有前景的一个计划，现在进行到什么程度哈？改朝换代之后，不晓得安怎在进行啊？一直坚持要起核能电厂的国民党，会去重视这一块吗？那话说回来，这个绿岛它的发电量是3座核能电厂的发电量哦，3座哦，所以台湾的这些核能电厂都可以停役了。而且不只是说只有绿岛可以设，哎，那像咱台湾这个黑潮得天独厚的条件，寡赫你敢不知？像在日本，伊虽然有经过日本，但是它距离日本有500余公里，可是呢，距离我们台湾本岛跟它20多公里呀呀，全世界上盖赫的所在。熊盖特懂的时候在德西地台湾，其他的国家已经研究了好多年了，早就在研究了， 但是最适合食用的是咱台湾哦。那像这个黑草，经过台湾、日本的这个黑草，它是一年四季定向的往北流动，是全球少见的优质洋流。那以自菲律宾转向台湾之后，跟台湾陆地距离不到一公里，流速一秒一公尺，1.4公尺到1.6公尺，宽度150公里，这样你要大的能量，就是一个最干净、最天然的发电厂。那根据台大海洋所，他们1985年到2002年有关黑潮的台当绿岛的9000多笔资料来看，那讲以台当甲绿岛间的黑潮为例子，那讲以100万瓦特双叶片海流发电机组来勾给每25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对当坑10亿瓦特发电组，所以每一个厂址呢，就相当核一、核二、核三的额定发电量潜力。如果近乎有机关，那台湾渴望成为全球第一个有大型海洋发电能力的国家。这只是在绿岛跟台东之间，那如果再加上绿岛蓝屿间的黑潮能，这里有6000平方公里的区域，每一平方公里放4座浮潜式载台，那够给每一年当发电一条6816亿度，而台湾一年所需要的发电量只有981度。就算是长江三峡大坝，也年平均发电量也只有846亿度。一看，如果台湾这个能够成功，是1兆6816度。而且还不止这些所在哦，台湾还有蓝屿、花莲、苏澳，总共有4个所在都是发电洋流发电的好所在。如果其实哪有发多，那干净的电力绝对足够全台湾所需要。这样运转下去，不只是说火力发电厂不用，核能电厂也可以都不用啊，而且它不再排放二氧化碳，也不会再受到辐射威胁，也可以不要再当作地球暖化的罪人。你知道吗？台湾百年来平均上升 1.1 度，暖化速度是全球的2倍。那这么多的电，我们还可以发展那个私有的机器改做假电呢，这不是一个很棒的愿景吗？那这些机器又不会再制造污染、制造二氧化碳，台湾不只是可以制造飞鹤家园，还可以制造干净而美丽的低污染的岛屿。虽然说感觉很乐观，可是当他们提出这个计划的时候，日本当家节一向啊谨慎出名的日本教授伊达尔说得出来，可能有点太乐观，可是也讲不出什么负面的地方、不可行或坏处的可能。全世界对黑潮都非常的注意，这是商业机密哦。可是台湾实在是太过幸运了，距离黑潮这么近。那黑潮在台湾呢，距离台东跟它20多公里，距离绿岛跟它3公里。那如果在日本哦，它就离日本呢就差不多100公里以上，被形容那像蛇同款，今天在这里明天在这里洋流稳定性就比较差。虽然说这个力量跟技术不是台湾所独创的，这在国外已经研究很久了，只是呢他们很大的障碍就是先天的条件不足。所以整个地球这么大，台湾这么小的一个地方，上盖有实力把洋流发电发扬光大，就是在我们台湾呢。我们怎么能够不珍惜我们这个所在？那哪会当不好好啊保护这个地方，照顾好这个所在？算说这个主权哪去让退去，我们的主权去让退去，我们不是说想要做这样就做这样，我们要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当然大家都了解我们的主权有想退去，我们现在想到的危机是要中国退去，马英九请中美这个速度，他如果再度动算连任的话，2019 2012年绝对会完成他的时间表。靠靠想想他在说同意没有时间表，不过过完一定都看得很清楚啊。的确四月份的时候，德国的民进周刊的鸿蒙马研究，他的重点就是问说台湾的前途会不会毁在马英九手中，一直尖锐的追问台湾跟中国的统一是不是甚至可能在明年你追求连任的第二任任期里面。一个月访问核心议题就在这里，国外人看得很清楚，台湾人也不知道嘛，他说统一没有时间表，可是国外的人看到的是他在第二年任内要把他执行完毕。那日本朝日新闻更是直截了当的问马英九国内对他有亲中卖台的指控。你说 WHA 他们辩解说，以前呢民进党执政的时候用中国台湾啊，人家我们现在更进一步啦，比较较好啊，我们 Chinese Taipei 啊，不知道按照较好，我也想不到只他们嘴在说较好，大家就相信说较好嘛，用中国的台北代表台湾，这样合作较好嘛。想想直接了当跟你说台湾就是中国的一省，这样有较好吗？中国跟世卫他们签订的一个秘密协定，因为马英九的坚持一中原则，台湾已经变成中国的一省了，从中国台湾变成中国台湾省啊。马英九没有卖台吗？没有亲中吗？这个密件的曝光，国外人已经看不到去了，该退出来呢。台湾人还在醉生梦死，还在糊里糊涂做他的春秋大梦，要怎么赚钱才重要。那如果真的为台湾好，这2007年这份报告用海洋的发电继续给他研究下去不是很好吗？为什么偏偏一定要用核能电力？你继续给他研究下去，有可能他目前的成本很大，不过你整个后续的情形来看就变成上盖性的呢，上盖好的一个能源呢。你现在钱没开下去研究，没开开发下去，以后你就没法度性啊。你等全球的能源没去的时候，你看有钱你也买不到，但看事情要看较久长的，像说较早就是国民党眼光太前转，所以说我们现在是怎样，台铁台湾的铁路还是窄轨，比较不稳的窄轨，那东西他们就在那想这窄轨要不要换宽轨，这换下去要花很多钱，不敢换，不敢开这个钱，结果铁路越来越发展电气化了，这个窄轨也换不了了，因为你要再改要用比以前更多的成本啊，到底以前不敢开值不值得。这个技术国外已经研究很多年了，我们跟国外合作可以省很多研究的时间，更何况我们台湾有全世界最优的天然环境，跟你们这个废核家园不是很好吗？跟你们这个干净的岛屿不是很好吗？而这干净的岛屿不是靠核能电厂，是就在我们身边的这个海洋，我们连那个原料都没去敢买，核能电厂的原料还得跟人家买，不过这个海洋就在我们的身边，比这个洋流自动送上门来，送到我们的门口靠来。真的2012年一点爱跟这个一直想要去核能电厂这个国民党跟救出来，才不会因为他们为了把持这个利益一直要跟台湾人杀去回去。大家答案想好清楚，今天我们的故乡人到时间已经到，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